各位朋友，我是徐锦瑶神父，很高兴今天又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天上人间的道理。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自由奔放，快乐成长。我们讲的是自由。今天很多人讲自由，我们讲新闻自由，讲宗教自由，甚至我们说我们有移民的自由，我们有表达我们的心理的思想的自由。好，今天我们就探讨一下，很简单的探讨一下自由是什么。1789年法国大革命所提倡的三大口号：自由、平等、博爱 Liberty, Equality, Fraternity， 自由、平等、博爱，其中居首的就是自由。所谓不自由无宁死，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主要的目的也是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现在欧美式的民主真正的名称是自由民主 Liberal Democracy， 自由民主，那是一种为了保障所有人和每一个人都获得的充分的自由的政治制度。因为国家的存在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人民。国家不是为自己而存在，是为人民存在，为了保障人民活得自由快乐，为了保障人民的自由不受侵犯。所以天主教在1960年代所召开的梵蒂冈大公会议，其中所通过的教会在现代世界牧师宪章，就有这么的一段话。他说，在人类中潜伏着一种深远而普遍的愿望，就是渴望获得一种相称人性的充分自由的生活，并渴望使现代世界所提供的一切全部为人服务，全部为人服务。为人服务其中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让人可以活得充分的自由，一个相称人性的充分的自由生活。在中国的历史上，很多山林隐逸之士，他们离开喧嚣繁华而如我诈的社会，是为了过一种清净无为、怡然自得、不再以身为形役的自由自在的生活。那些不肯为五斗米折腰的读书人，也是为了看不惯官场的腐败习气，浅上凌下的作风，而毅然抛弃利禄功名，重新安排去读一种天然纯真而保有人的自由和尊严的生活。即使今天那些愤世嫉俗的青年人，他们反抗权威，任性而为，不肯负上责任，肆意随处捣乱，高声狂笑，旁若无人等等，骨子里其实也不过是为了追求自由。虽然那是自由的误解和滥用，但到底也是为了自由。天主教认为人是天主的肖像，是天主的子女，人应该享有天主子女的尊严和自由。天主子女的尊严，天主子女的自由，能够自由的生活，快乐的成长。古今中外无数的爱情故事，或者那些向往大同和理想世界的文学名著，比如说 Romeo and Juliet 罗密欧与朱丽叶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桃花源记以至镜花缘中的君子国等等都无不是人类追求自由愿意自由的去爱自由的去创造自由的去服务自由的去生活的故事人类历史中大部分的革命农民起义奴隶叛乱等等更是人类前赴后继的投奔自由挣脱束缚是要展开自己身上枷锁的可歌可泣的运动和斗争今天全世界的人都已经醒觉起来了他们都知道也深信这个世界是为所有人和每一个人而创造的这个世界不属于某一个人某一群人某一个宗教某一个民族它也不是属于某一个国家尽管那是一个超强的国家全世界是属于全人类的 All the earth belongs to all the people 全世界是属于全人类的世界上的一切都必须能够公平地惠及众人人人都应该在平等互惠下彼此尊重互相扶持使一切人都能够自由的快乐的无恐无惧的活动于这个大地之上大自然中的雀鸟可以逍遥自在的任意飞翔它们绝对不会为了要活得舒适一点而自甘被囚禁在樊笼之中人也不会随便为了某些外在的原因而牺牲生命中宝贵的自由没有自由也就没有所谓人的尊严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奴役比死亡更可怕也有人认为终身监禁的刑罚比死刑更重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人类历史中那里有奴役那里就有为追寻自由而牺牲的斗士哪里有摧毁自由的危机哪里就有为敢为自由而奋斗的英雄因为对他们来说没有自由的生活就称不上是人的生活不自由无宁死并不是一句口号也是人最深层的需要但自由是什么呢我们说自由是第一能够摆脱一切妨碍有意义的生活的内外的束缚第二能够自愿承担必要的个人限制给自己和别人的生活带来秩序意义和喜乐第三能够选择负责任的生活所以这里是第一是摆脱第二是承担第三是负责任我们的生命能够摆脱一切妨碍我们的有意义的生活的束缚不管它是外在的束缚内在的束缚自由就是摆脱这些束缚让我们能够度一个有意义的更丰富的生活这是自由的第一点摆脱一切的束缚让我们能够度一个有意义的生活第二自由有必要承担个人的限制给自己和别人的生活带来秩序意义和喜乐我要自由别人也要自由我要快乐别人也要快乐所以这里就有一个限制的问题了第三就是我能够选择负责任的生活自由也包括了责任自由有外在的也有内在的外在的自由与公民权利有关 内在的自由包括生理、心理、伦理和宗教自由四方面。生理自由就是指没有严重的生理缺陷，心理自由指没有心理上的疾病，伦理自由就是指能够成熟的跟人交往，没有特殊的毛病、恶习和偏见。宗教上的自由就是指摆脱罪恶的束缚，是一种良性的或精神的自由。所以这是内在的自由，它是生理的自由、心理的自由、伦理的自由、宗教的自由。我们还可以说，或者我们必须也明白什么不是自由。自由不是第一摆脱任何限制，自由不是说我能够免除一切的限制，因为所有人都必然受到自然的、社会的或者其他方面的某一些限制。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绝对的自由，我们受好多限制，自然的、身体的、社会的、伦理的、道德的，都有一些限制。我们有些东西不能做，有些东西不能吃，有些地方不能去。所以自由不是摆脱所有限制。第二，不论在何时何地用任何方法向任何人任意妄为，这不是自由。因为每个人的自由都必须以别人的自由为界限。所以我的自由的意思不是说我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用任何方法都可以任意妄为，不是说为所欲为。第三，凡事无赖不负责任，这都不能算是自由，因为这是禽兽的所为。凡事无赖不负责任，这不是自由。所以我们要很清楚，自由不是摆脱任何限制，自由不是为所欲为，是自由不是凡事无赖不负责任。假如我们要获得自由，我们要付出代价。人越自由，所负的责任也越大。所以我们一定要付出代价，才能够有真真实实的自由。好吧，我们休息一会，然后我们再详细的讲解一点。好，刚才我们说过自由是什么，自由不是什么，现在我们要说自由的代价。这里有四点我要说明。第一，人越自由，所要负的责任也越大。第二，无论人在何时何地滥用自由，都会为自己、为别人或者为社会带来不幸。第三，有时候我们必须牺牲较小的、局部的和短暂的自由，以获得较大的、全面的和较持久的自由。第四，有些人会为了国家、为宗教、为人生的某些重要价值而自愿放弃一己的自由，以使更多人获得自由，或使自己的生命达至更高的境界。我越自由，就要越负责任。我们更加要小心善用我们的自由。假如我滥用自由呢，我就会为自己、为别人带来不幸。我们为获得自由，有时候真的要付出代价。假如我看到一个人弹钢琴，哇，他好像不费劲，能够随意有双手随便在那个钢琴上点一点就能够奏出美妙的音乐，为什么？他好像很自由的去弹奏那个音乐，那为什么？因为这个人每天付出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他已经苦练了两年、三年、五年、十年。当别的人去打球的时候，他练琴；当别的人休息的时候，他练琴；当别的人去看小说、看电视、看电影、逛街， 谈恋爱的时候他恋情，他没有去逛街的自由，他放弃了恋爱的自由，他放弃了看电视的自由。为什么？因为他最后要获得弹钢琴的自由，最后他能够随意所知就弹出美妙的音乐，这是自由的代价。有些人生活很悠游，为什么？他名成利就，他考试成功，他工作成功，为什么？他在年轻的时代放弃了很多的自由。同学们去谈恋爱，同学们去游泳，同学们去爬山，同学们无所事事，同学们流连在球场上，他就在那书本面前，他就在电脑面前，他在苦思苦苦的思考，他努力的读书，他放弃了很多自由，所以他下半生是真真实实的自由。他完成了他的学业，他有了很好的事业，他是一个很负责任的人，他是一个很可靠的人，所以他下半生很自由的跟自己的另一半，跟自己的孩子自由自在的生活。自由的代价，你要获得自由，你要付出代价。有很多人也为自己的国家、民族、宗教付出代价。袁崇焕将军，他镇守辽东，他为了防止清兵入关，他十年里面辛辛苦苦的镇守这个边关。他说，十年以来，父母不得已为子，妻奴不得已为夫，手足不得已为兄弟，交友不得已为朋友。他说，我是谁，于何人哉，只为之大明国内一亡命之徒可也。我是大明国内的一个亡命之徒，我没有自由，我没有自由回家去看爸爸妈妈，我没有自由去度那个温暖的家庭的生活，我没有自由跟我的兄弟朋友去交往，父母不得已为子，妻奴不得已为夫，手足不得已为兄弟，交友不得已为朋友。我不能做一个孝子，我不能做一个好丈夫，我不能做一个好兄弟，我不能做一个好朋友，我没有这个自由。为什么？我保家卫国，而当我放弃这些我个人的自由的时候，这个国家千千万万的人就有更多更多的自由，这是自由的代价。多少发明家，他们贡献了一生的精力，放弃了好多好多的自由，为什么？为了后代子孙获得更多更多的自由。所以我们说自由是很好的东西，但是我们必须善用。所以这里说自由、纪律、责任是三位一体的。自由、纪律、责任，自由不是无拘无束，相反的，自由是一种被喜爱的纪律，一种负责任的行为。一个自由人喜欢纪律。当我们开车的时候，人人守规矩，这个马路交通就很通畅，很自由。假如我们都不守规矩，我们根本就不可能在路上走。有一次我去山西的洪桐，从太原坐车去洪桐，本来我们要下午，我忘了六点左右就到，但是那一天我们十一点半才到，从六点钟到十一点半，六七八九十十一，我们在路上堵车堵了五个半小时。为什么？因为那天那个公路上有一个车坏了，好吧，于是有些车子不能动，好吧，没关系，假如那个交通警察，那是交警来指挥交通， 好吧，等大家可能等他十分钟十五分钟就大家可以走，但是人人不耐烦。好吧，看到前面不通他就转，大家都往前，都往所有的公路上的任何空位都有车子转进去，一转十几里路全部都是车子，谁也动不了，交警来都没有办法，因为十几里路都是车子，前一个后一个左一个右一个横一个竖一个。为什么？因为我们中国的朋友开车的人每个人都想我快一点点，于是所有人都不能动，大家在路上停了五个半小时，那是我第一次亲身的经验。自由不是无拘无束，自由不是我先走，不是，自由是一种被喜爱的纪律，我们喜欢纪律，我们遵守规则，我们喜欢规则。我喜欢在一个图书馆里面有静默的规则，于是我们大家可以自由的看书。我喜欢在教室里面有秩序，于是我们大家都可以快快乐乐的上课。我喜欢遵守公共的交通规律，于是我们大家都可以自由的而且无恐无惧的走在路上。自由是一种被喜爱的纪律，是一种负责任的行为。所以自由跟自律很有关系，自由跟自律，自由跟纪律，更好说是自律，自己管理自己很有关系。那些懂得自律甚至能够放弃虚假自由的人，才能够享受真正而持久的自由。一个曾经中风而是半身不遂的人，由于放弃了赖在床上的自由，天天坚持做物理治疗，努力尝试去多做运动，两年后终于获得了能够重新行走和工作的自由。一个坚持天天早上五点钟起床晨运的人，放弃了夜生活的自由，于是他获到八九十岁一生精神奕奕的自由。一个养成习惯不吃零食的儿童，放弃了口腹之欲的自由，终于拥有一副洁白健康和可爱的牙齿，而获得免于牙患的自由。一个天天做好功课，对每晚的电视连续剧无动于衷的学生，结果是每一年暑假都可以享有不怕留级不必补考的自由。如果我们能够克制复仇的冲动，我们就有不愁被冤冤相报所缠绕的自由。如果我们能够管制我们的口舌，我们就有不被暗算的自由。如果我们能够抗拒赌博的诱惑，我们就有不用借贷度日的自由。如果我们能够抗拒吸毒的诱惑，我们就有不致沉沦毒海的自由。如果我们懂得节俭，不为无谓的时装名牌子而花费大笔的金钱，我们就有充裕的金钱去购买必需品的自由。如果一个女孩子在圣诞晚会后能够自我克制，勇敢地放弃了纵欲的性自由，就有不做未婚妈妈的自由。如果一个人一生不做亏心事，就有半夜敲门也不进的无恐无惧的良性自由。如果全班的同学都能够在上课的时候自律守静默，大家就都有留心听课的自由。如果你可以再加多一千个一万个例子，如果真的是这样，这将是一个多么美妙和谐让人获得自由活得快乐的世界。条件只有一个，就是人人能够善用自由，懂得自律，在运用自由的时候常能够想到别人的权利、别人的需要、别人的自由。好吧，今天跟大家分享就到这里了，希望上主降福大家，也降福你们的家庭、你们的工作。 天主保佑。